年前很有趣，我就有一个弟兄姊妹在年底的时候有一个主日就没有见到他，然后他就我们过一个主，我们就问他为什么上个主日没有来，他说年底不是大家都 shutdown 吗？那教会是不是应该 shutdown？ 所以他以为年底的时候教会应该也是在休假。那我就在想说，因为明天假日，所以每次在假日之前，那服事的弟兄姊妹就比较难找，因为蛮有一些人会去外面旅游哦。那这是我开始来华语比较不习惯的，因为我们在乡下的教会，一年到头大家都在哦，很少人以前早期很少人去旅游。那现在在这边就会看到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那个时间表。那当然也有很感动的，周间有弟兄姊妹有就 email 给我，张哥，我几号会去哪里？几号回来？中间那个主日，我会去某个地方，这其实是夏威夷了。我去夏威夷某个教会聚会啊，跟我报告。我说哇，这好像我管的很多，其实没有哦，不要误会。那只是说弟兄姊妹这样，我就蛮感动的，就到哪里就还是惦记着我了。那今天要讲的是爱的叮咛。那爱的叮咛其实对我来说感触特别深哦，因为现在是在提摩太后书最后一讲。那我都希望说在我离开迦南之前，这一段经节我会再重讲一遍哦。我在这段经节再重讲一遍，当然内容不一样了，所以只是我会重讲一遍。所以这段经节对我来说，我希望大家可以体会哦，因为对你们这些某些年轻人来说，这你可能体会没那么深，那对我而言就越来体会越深，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刻在准备的时候，有时候就停下来，然后就思考蛮多的事情。有人离开的时候，华语啦，华语叫特别，有人离开的时候就会偶尔就会有惜别会，那家庭团契有在活水大概最长会有惜别会，因为大家进进出出，那有人可能就要远要离开，那可能一段长久的时间，甚至以后可能不一定会再见到，所以就会有惜别会哦，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刻哦。当然我当牧者就会心情特别纠结哦。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想，因为惜别会有时候会在我家，很多时候就会在我家，然后就到底要讲什么，到底要送什么礼物，大家就会买啊，要看啊，到底要送什么礼物。那有的人就会讲比较，你看因为有时候会要求每个人都要讲话，那要离开的也要讲，对每一个人讲话，我那个要离开的，所以没事不要乱离开，因为你要对每一个人讲话，你要认识他，有时候他们会这样要求，比如三十个人你要送三十个人，每个人都要送他们 一句话。所以你这样很表面啊，保重啦，保持联络啦，那真的有时候保持联络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你到底要讲什么？那对我而言，因为有当牧者，所以有时候我就会比较提醒，到哪里他们不一定会爱听，要离开了不一定会爱听，但是我通常就会比较提醒。那弟兄姊妹有时候也会用圣经节写上帝的话送给他，可以带走。那当然我都期待我自己能给予更多的持续的关心。那你知道有时候碍于环境，我记忆力再怎么好，还是有时候没办法做到说持续的关心，这我自己也知道。好，所以你看你要想，真的你周围应该有一些人会离开，可能会离开你的生活圈子，可能会甚至以后不一定会再见面，那你这些东西你要去想，你要送给他什么？那如果你自己要离开呢，那就不一样，因为自己要离开那心境又会不太一样哦。我记得我离开九二年要来美国的时候，离开原来的教会，那教会就一群人，其实是不是很特别的人，也不是很特别的时刻，那就一群人送到机场，然后在机场里面大家聚会啊，祷告啊，但是那时候我还没有说送给大家什么话， 那如果自己要离开了，你到底要讲什么？你们如果是要离开这个湾区，那你要送给大家什么？那这些我也在想，因为这对我来说现在就会思考这些东西。那就想到两段了，那很少把这两段放在一起。那个、最近志轩教士来分享马太福音28章，那我四哥张四哥来分享的时候是宣教的分享，用使徒行传1章第8节，那我就把这两段放在一起鼓励你们。我常常跟你们说，如果爱读神的话语、爱读圣经的，那你可以做这样，常常做这样的相对的来比较。那我来念，就说耶稣，有人就说常常都会说马太福音28章其实是耶稣最后最后，可是你可以看到说使徒行传1章第8节应该可能是最后最后的最后，但没关系了，我们大家的领受。那你可以把两段一起来看，我来念哦。使徒行传1章第7节第8节，就是耶稣要回到天上之前对门徒说的，耶稣对他们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段对蛮多的宣教士影响非常大哦。那这段是华语只要在门训里面都应该读过而且听过这一段，而且都应该放在心里。那我来念哦，马太福音28章所谓的大使命，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蛮两个你可以比较，我没有要做很多的时间的比较，你可以看到这两段都是号称可能是一些人认为耶稣在世上最后的话，可是你看都带着应许。这里使徒行传说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是应许中的应许，你们将来要在各地奋战，那当然需要能力，那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们要出差的，要在家里的，要工作的，要做很多事的，那能力从哪里来？这里说能力从圣灵，要圣灵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这里有没有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上个主日Scott 长老说的，你看这应许中的应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两个都有应许，两个都有差派，一个是要从那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这个是你要去使万民做的门徒，所以你可以做比较。然后这里都带着使命，第一个使命在使徒行传是说，你的生命就要成为我的见证，你无论在哪里，在工作的时候你就是要喜乐，你看这里啊，做我的见证，其实这英文对我来说是很重要， Be my witness 这三个字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那这里的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的门徒，然后把福音传给他们，带着他们能认识神，然后甚至成为神的儿子女儿。所以你可以看到，哎，最后的这两句话都带着应许，都带着你们要去到各个地方，然后都带着什么使命，里面都带着使命。所以这是主耶稣就是最后的叮咛，给他的这些孩子们叮咛。那对我来说就非常的珍贵，那我会思考。那当然你们有思考了，如果你们要离开某个地方，去哪里，去探访，去短宣都一样，那7天一个礼拜，不是2个礼拜一个月之后，你到底要给他们什么话？好，那今天的经节就是马太，这是提摩太后书那第4章，那已经就是保罗快离开世上了，所以他最后的叮咛是叮咛中的叮咛，因为快离开世上了。所以我就是对你们说，因为你们中间有一些人可能觉得啊，那离我很远很远，那你就会很难读到这段的很精髓的地方，那你就进入到保罗的心态吧。当这样的心态，你就想说，如果我要离开某个地方，我要离开这个公司，我到底要送给我同事什么？这也是应该要 你们要离开这个地方到别的公司上班，你要送给他们什么？鼓励你去想。那这我来念，我来念，那你就听。题目在后书四章一节到八节，我在上帝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刚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事福。很像我们现在的环境哦。第四节，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那接下来保罗描述自己，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好，我们七八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七节八节一起来读。来，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所以其实第八节是很正面哦。其实本来里面蛮多都很正面，但是第八节我再来念一次 哦，所以也许他已经快要离开世上，那对很多人而言可能是蛮很容易就悲伤啊，想比较负面的事。可是保罗在第八节，再我来念一次，再念一次，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才要赐给我的。所以他很清楚知道耶稣基督要带给他什么，要赏赐给他什么。然后他不只是说自己哦，他还加了一句，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那应该就是你我，这里当然是指的是主要是提摩太，但你看，如果我们说爱慕神显现，那这样的冠冕也要赏赐给我们。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为生命里面各样的丰富我们献上感谢。我们在物质上丰富，我们在吃喝里面常常得到满足，为这样的福分献上感谢。也为在我们周围有很多神你所我们预备的天使，用他们的爱，用他们的关心，用他们的陪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与我们同行，为这样的福分献上感谢。主，我也为那些在我们生命里面教导过我们，无论是用生命的经历来教导我们，或是用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为这些人我们也献上感恩。因着这些人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有根有基，因着这些人我们更认识神，因着这些人我们更知道怎么行走在真理里面，为这样的福分献上感谢。主，为我们今天可以坐在神你自己的殿堂中来敬拜你，来更认识你，与弟兄姊妹一起来享受神的话语，享受真理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带出来那个能力跟祝福，我们也为这样的福分献上感谢。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听神你的话，让我们把生命敞开，让你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生命。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然后大概把它分成两段，就是说在前面我们刚说的到第五节是给提摩太的叮咛，然后六到八节是保罗给自己半生这个就是认识耶稣基督之后的一个总结。但是总结里面其实带着蛮多的正面，那当然还有第三部分，在提摩太后书还有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其实我非常享受，只是现在没有时间，那以后有机会再说。第三部分他就是在想念那些人，很棒的祝福。你像保罗在最后生命可能在最后的时候想念的是这个同工那个同工，那我想这是很大的祝福。我有时候就跟你们说要参加团契，要参加团契，因为将来你可能如果说在这里教会很久很久久久久很久，那将来陪伴你走的是这些人，对保罗也是真的。我有时候就会很感触了，我跟你们讲，那我就希望你们能听进去哦。 就你们可能会说我要去哪里，我要去那里，那我可能忙碌，那我可能团契跟主日的崇拜我就选一样好了。可是你看保罗，他一生可能在后半生去到欧洲各个地方宣教传福音，建造教会，带领同工，可是当他最后的时候，最后的时候他想念的是那些人，想念的是跟他一起打拼的这些人。当他安静的时候，他就想这些人跟我怎样，那那个人怎么因为世界离开了，那就很带着那个惋惜。那其实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所以我就很鼓励你们要参加团契，要有那些人跟你生活。因为教会主日的时候就大家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少，那你一定要团契，在团契里面大家可以更深的连接。我今天有点像带叮咛了，有点像唠叨，那有时候就会感触，我说我有一些最近有很多的感触，那你就接受张哥的一些唠叨跟叮咛。好，第一个部分，保罗给提摩太的叮咛。那我们也讲过，就说提摩太前后书好像就只是在写给提摩太，但是你可以看看，常常可以看到说其实是对弟兄姊妹来讲话哦。好，所以你也不一定要限制只是对提摩太，当然你可以把自己看成提摩太也是很棒哦。我来念，我在上帝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那是不是啰嗦？有时候我会想，真的就会想说，那保罗应该不是一个啰嗦的人，可是保罗有时候在写又听起来要讲蛮多的话，因为在读以弗所书，有时候好几节很多节就一句话，对希腊文来说就是一句话。我就想说其实他有很多内心要对提摩太要对弟兄姊妹说的话，所以他就说，你看我在上帝面前，在耶稣基督面前，其实不一定要这样分哦，但是保罗这两样都有它的意义哦。所以他对提摩太有很多很多的爱在当中，还要再对他在最后最后的时候对提摩太说话。所以在上帝面前，当然是因为上帝在所做的事，或者在主耶稣所做的事，保罗稍微做了区别。但是我在讲纪要真理的时候，我都提醒大家说，有时候你不一定要分这样哦，不要落入这个陷阱里面。那这里上帝面前，保罗对提摩太说，你是神特别的拣选，神给你特别的呼召，神给你特别的托付跟使命，所以他就要提摩太珍惜他在生命里面这样的一个使命。好，当然以前我们读不一定这样深入哦，那这次我思考的比较多比较深哦。然后再来，在主耶稣基督面前，你看他要提到说主耶稣基督会再来，所以是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所以对保罗而言，主耶稣基督再来带来审判，因为审判等一下我们在最后第八节会看到。所以他提醒提摩太说，你将来要交账哦。那如果你忠心，你根本主耶稣在交账是一个非常充满喜乐的一件事哦，不要担心，交账根本不需要担心了，因为如果你忠心，该做的上班用心上班，在家里把自己的家里的那个家人都带到神面前，或者把家里治理管理的井井有序，那将来的交账是很喜乐的哦。就像我想嘛，你们有工作的就知道，如果你这一季做的特别好，那你当然希望赶快来给我 review 啊。那如果做的不是那么好，当然就能讨则讨。我想你们上班的应该都有这个经验。然后再来，他说主耶稣基督显现和他的国度，他带给提摩太说，其实你应该有动力，应该有盼望。我们现在都在神的国度里面，所有的基督徒现在都应该在神的国度里面，但是那国度没有完全的彰显，我们现在还这个国里面还是偶尔人跟人会相争啊，在神的国度里面偶尔还是会有难过啊，还是会有悲伤啊，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还是在现在还是会犯罪，所以国度没有完全的彰显。但是保罗就对提摩太说，将来再来的时候国度会完全的彰显，所以你应该在侍奉里面，生命的这个侍奉里面应该充满了动力。 所以要把盼望跟动力带给提摩太。那其实我们在周五的时候跟牧者在分享的时候又提到，就今天的基督徒好像对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个显现并没有那么多的渴望，尤其在湾区我们就在讨论说为什么这样。那生活太好了，生活太好了，主耶稣基督再来跟我是不是可以慢一点来，那让我多享受一下，这茶汤会多喝几次，那多喝几次不是更好吗？好，所以我们就在讨论，就是很多大家牧者们感触或是怎么带出来那个正面，怎么跟弟兄姊妹分享，怎么把整个将来教会带出来，是在这里面所说的等候而且盼望而且生活是充满的动力。所以是基督说我明天再来你怎么会没有动力呢？应该是充满动力啊，预备朝见耶稣基督的面，不会说我再等一下吧，我再休息一下吧。所以第一节好像是开头，那第一节如果你想可能是我们应该神里面可以抓住的。所以保罗说我对你讲话不是随便讲，我非常慎重，而且我非常爱你，而且我希望你从这里面感受到你生命的使命是应该充满了祝福，不要觉得是压力。那开始这个使命是什么？到底他的使命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务要传道，来一起来读，来，务要传道，无论得使不得使，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那虽然是一句话，但其实这句话可能可以会讲很久很久，可能一个 retreat 都可以讲这句话。所以使命对提摩太保罗就说，你一生的使命其实就最简单，因为等一下我们会看，其实就是单数，那个 ministry 就是单数，在原文里面就是一个，就是一件，就是一件。那你要传讲神的话，当然在蛮多的解经书都会说是传讲福音，有时候会把神的话跟福音是对等，但是我都把它看得更广泛，不只是在福音里面，那是把神的话更包括。但是神的话你也不能只是讲其他而不讲福音，所以两样其实都要。那我还是专注在，因为原文如果是 word， 那我就说我们就是传讲神的话，所以你一定要传讲。然后后面又说无论得死不得死总要专心，专心原文的意思其实就是说预备好，你要准备好，准备好。那无论你觉得 时机好不好呢，好，这原文其实就是时机好不好，你都要传讲。等一下我们会看时机哦，因为我们现在都会讲啊，我现在没有预备好了，那我现在还不太熟了，那我今天可能比较疲惫了，那我明天可能要 interview 了，那你可能有很多的理由，那现在时机不太好，等我预备好，全然的预备好，那我要跟谁传讲神的话语，传讲福音，分享我在教会里面的经历，分享我今天读的经典，我还没有准备好。可是保罗就不是这样说啊，保罗在提摩太说无论得死不得死，无论你觉得时机对不对，传讲吧，就是这样，但是预备好自己。然后后面他还讲了一些态度，他其实原文就是各样的忍耐跟各样的教训，其实是一个字哦。那我们翻译中文的翻译把它分成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那这教训可能是名词，用各样的教导，那其实形容词就只有一个。所以他说好，你不只是传讲，那要知道要忍耐，要忍耐，而且忍耐这百般的忍耐就是你可能有不同程度的忍耐，你对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程度的忍耐。如果你那个人跟你是非常好的，你偶尔他只是这样顶你一句，好，那你就是小小的忍耐。那如果那个从头到尾就是要反对你的，那个忍耐要更多。所以百般的忍耐一般呢，解经书可能说各种不同程度的忍耐啊，教训呢，教导呢，可能用文字，可能用口，可能用生命，不同的方式来教导。那接下来又说你要责备，要警戒，要劝勉。责备跟警戒可能比较负面的，不对的你要导正，要提醒他，然后鼓励，用神的话语来鼓励他们。 那其实你们可能会觉得说，张哥为什么常常要提醒，常常要警告？那最近也有弟兄姊妹在说同工了、啊，就其实华语是不是应该有更多人站出来做责备、做警戒？那我当然还在等候跟期待。所以有人可能会不喜欢听，说张哥为什么要这样？但你就知道张哥其实在某些原则上面是很坚持的。比如说有时候我对你这样的鼓励跟提醒或是劝诫或是警告，我希望你们能听进去，因为啊就是爱啊，保罗对提摩太就是爱他，那保罗提摩太你也要去爱你的弟兄姊妹，他说我这样你当然就是要像我现在对你一样，我现在对你就是提醒，然后那是警告，当然也是鼓励一样，保罗现在也是在做对提摩太做同样的事。其实我们都喜欢做比较好相处的，最好都讲好话，可是你看保罗又不是这样说，那你自己怎么在这当中学习？所以我都在想说，如果我要走之前，我是不是要送一个每一个人都 email 给你，那上半部是鼓励，下半部那 email 可能都很长，那下半部就提醒，好，不一定是警告了，但是还是可能有一点点的提醒会在里面，我希望我可以做到这样。好，得死不得死。那圣经里面有一个经节哦，就写腓力，就执事腓力哦。我很快的来念一下了哈，在使徒行传第八章，有一个以索比亚人是个有权大权的太监，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31节。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你看得死不得死，在旷野，在一个荒郊野外的地方，一个陌生人。32节，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之的人手下无声。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的谁，指自己呢还是指的别人？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说，对他传讲耶稣。那这个就是很好的例子。那腓力想当然尔是读过以赛亚书，应该是预备好，那就在那个地方，往南的那个地方，然后对一个陌生人，然后对可能是不同种族的人，那可能这个人听了之后一般相信，把福音把神的话带回来到非洲这个地方，那很棒，预备好自己，在什么地方，旷野，在什么人面前，不认识的人面前，在得死不得死，可能是很热的一个情况底下，他走了一段时间，应该是对我们来说很热，疲惫流汗，可是他就是上去跟他传讲耶稣，这大概就是保罗的意思。好，那接下来保罗又特别提醒了一段，我有时候我在想说中间为什么夹这两节，对提摩太而言可能说记得提醒提醒你，你不一定会很顺利，在传讲神的话语里面不一定会很顺利，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那些纯正的真理，神的话比较直接比较严厉的，从神来的，那人会厌烦，而且他说人必厌烦，他不是说可能哦，人必厌烦，那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情欲啊，想要这个想要那个，想要财产更多就请一个专家来讲怎么理财，怎么去生财，怎么用钱生钱，那可能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就会读到这一段，就是感触，有时候对一些年轻的爸妈讲怎么用神的话语来教导，可是你就发现说，哎，这专家在讲教导自己的孩子，养育自己的孩子，会比圣经里面更重要，因为专家嘛。那有时候我就会很着急。因为以前啦，就是你们有人跟我分享说，张哥正姐那个专家写哦，如果妈妈没有那个亲喂，以后孩子会跟我们的那个妈妈跟那个关系会不太好。哦，你们就非常相信专家这样看，哦，专家写的啦。那我想说， 因为师母是剖腹的，那我们两个孩子都没有，那我讲我们孩子也没有跟我们关系不太好啊，那从我们家就觉得好像不太对，可是你就知道专家讲了，哦，大家就觉得非常相信。我觉得以后把他带到神面前，你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那会觉得说跟关系就像除了亲情以外还有弟兄姊妹，哇，那多好。以前我老二还在这边聚会，偶尔在教会遇到，哎，张哥好，他说张哥好，那多好，他会叫我张哥，那不是很棒吗？就多一层的关系。鼓励你们去想，所以会增添很多的师傅来教我吧，教我这些吧。然后他后面又继续说，他们甚至把耳朵捂起来，其实就是说转离这个真理。原文就是说 turn away from the truth， 大概就是转离真理。那喜欢听那个有的没的好听的，那可能是很玄的，在那个时候。所以保罗就对提摩太说，你要传讲，这是你的使命，你要有正确的态度，你要预备好自己。可是他接下来马上又一个提醒说，可是这个时候你去遇到的这个环境，遇到的这些人可能并不是你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情境。所以接下来就很重要，对你我今天上班族教书的，在家里教导自己的孩子的这父母亲都一样。我们一起大声来读，来，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其实原文的谨慎就是不要醉酒，不要醉。你看在那个希腊文的意思，就大家都在醉的时候，大家都在追求物质，追求自己的情欲要得到满足的时候，我工作要得到成就，我在工作要被肯定，我在工作薪水要更多，职位要更高，大家都在这样的时候，保罗就说提摩太，你要清醒过来，你要非常清醒，要跟那些人不一样，你要知道大环境是什么，你会遇到挑战，你要醒着才不会这样啊！你要知道大家的喜好不一定是神所喜悦的，你要知道，你要清醒，知道说你遇到的这些人他的喜好，你不要被他们牵着走，他们所要听的不一定是你要传讲的，你要讲的是神要你讲。家长们，你们也要这样，当大家比如说你孩子在念书，大家都说你要认真念书哦，要进好学校，但是你是不是要跟他这样说，好，你也可以这样说，你要认真念书进好学校，后面至少总在加一句话吧，可以荣耀神的名，你总要加一句话，那孩子知道说最后你进好学校不是为了自己的成就，那孩子就会在这里面真的是跟外面的不一样。所以你要尽到你的责任，这里所说的，所以我刚刚说的其实原文只有单数，所以意思我在想提摩太当然要做关怀啊，做教导啊，可能还要处理蛮多的一些事，人跟人之间的事，可是说你只有一个职分，就是传讲神的话，那我就会想蛮多的。今天是不是敬拜赞美，刚刚在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敬拜赞美带领的这些，包括诗情，包括音控影控，是不是最后应该都是要传讲神的话？神的话如果没有被传讲，而是在音乐里面，那你就是要回到这里。今天你在教导自己的孩子，是不是一样？神的话有没有被传讲？如果只有一个单数的话，一样啊。你把孩子拉拔长大，但是你有没有把神的话语在这里传讲给他听？要想。因为这单数对我来说很重要，在读的时候，那单数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主日的讲道，主日学、团契、家庭、生活，你在小家的聚会，在公司里面上班，我还是都希望在公司里面上班，还是能分享神的话。我都很期待，就像保罗对提摩太说，不是压力哦。你想到主耶稣基督再来，想到神的国，那你就是在公司你也可以分享神的话。所以牧者长老只是主日学老师同工父母亲上班族，我都鼓励你们把这句话听进去。好，保罗接下来谈自己，他对自己的后半生做一个总结， 那这一段其实蛮多人用的。那我这个当然我会思考说，为什么他在提醒提摩太为什么要回到自己？那我就坐下来再思考，为什么保罗要再加这样的一段三节四节？那保罗生命如果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你要去带门徒建造门徒，但现在就是用这段来建造提摩太，总结自己的后半生，但是他要告诉提摩太，你也可以这样，你跟随耶稣的脚中行，可是你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他用这段来建造我。那我们以后是不是可以常常跟孩子来分享？当然不是说后半生每一段时间你就做一个总结跟反省。好，四章六节，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后面讲离世，前面讲浇奠，那当然就可能应该有它不同的意思。那浇奠意思就是说在旧约时候献上，把自己献上。所以对保罗而言，就是说我现在被献上当作祭物的时候到。那后面加了一句，当然再做一个说明，就是我离开世上的时候到。那保罗也他讲的好像很轻松哦。那你看的就提就这样啊，就很简单，就说我下午要去洛杉矶，好像讲的很简单哦。我下午真的要去洛杉矶，要去看四嫂看孩子。那四嫂现在在治疗，所以我下午会跟师母会去看她。所以你看，就讲的好像很简单的一件事，那其实这是离开世上的时候到了。那他的心态应该是非常健康，我们可以享受他这段话的，那怎么这么健康？那所以他讲了三样，他用三样来描述。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的生命没有偷懒，没有懈怠，我的生命没有打混仗。我说你们不是用保罗在对自己的生命做总结，但是我都鼓励你们每一段时间就可以这样的回顾。我在上课的时候，在上神学院某一堂课，老师是希望我们可能每三年每五年就做一个回顾。那跟我很有意思哦，都是完成式。那完成式对我来说读的时候思考就很多的震撼在这里面。这完成式就是完成，我这样去完成美好的仗，我当打的仗我已经打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这个当这个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这是一个宣告得胜，我的生命是一个得胜的生命。然后生命是持守，该持守的我持守住，然后我忠心，因为在第二个当跑的路应该就是说该做的那个使命他忠心的做。那就给你们这些在当老师的或是对神的话语很有负担的，因为我是想蛮久的，这三样到底有没有关系？因为我正在想，如果这个单数是一个，这个 fight 是单数，所以他一生的仗就只有一个仗，就打一个仗。所以意思说，这些大大小小发生的事，就是在生命的这个打仗，就一个一个打仗里面，有时候我们会把它分，好、哦，怎么这么多的？所以我觉得三个一定有关系。那鼓励你们去想，今天我们也要把它。我本来在想说，一跟二可能很接近，那一可能包含二，那三可能是一跟二的很重要的根基。我自己在想，那你们都可以这样去思考。那这一段最后这一句话，就你就可以领受到更多的东西。完成式，你每一年每三年你反省自己，省察自己，完成式，它是很棒的祝福。我已经怎样，所以打了一场美好的仗。那我就在想，就在思考保罗到底打了 哪些的脏？我们说只有一个脏，可是脏里面包含跟自己的身体、跟自己的个性、老我，在罗马书第七章，昨天传那个宣教士还有在分享，在家庭团契里面，宣教士有分享那些我应当行的、应当做的，我没有去做；不应当做的，我反倒去做了。他昨天讲了不止一次这句话。那保罗就是这样，跟自己的老我在打仗，跟自己的个性在打仗，跟自己在血液里面、生命里面有另外一个要把它带到另外一边的、远离神的那个律，跟那个律在打仗。然后跟文化传统、世界就跟神敌对的那个势力，然后跟反对他的人，他常常在做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fight。 文化传统，他也要跟传统打那个很长久的那个仗。那最后他说跑马拉松。弟兄姊妹，你在上班的，你们上班在上班的地方多久，你有没有把它看成是一个马拉松在做？他说我赶快拼命三天，可是不行啊，你在工作的地方可能做很久啊，那你怎么用跑马拉松的心态在你的工作上面用这样的心态去努力？所以完成他使命，可能传讲、关怀、建造、提醒很多很多。那信就守住了信仰而不动摇，我们等一下会再看。所以保罗就做了一个注解，对他的生命做了一个注解，当然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注解。那实力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只念二十章二十七节，因为上帝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给你们。当他在使徒行传这个地方，在某一个地方暂时休息，他把以弗所一些长老叫过来，可能有几天的路程，算了一下大概五天的路程，把他们叫过来，三到五天的路程把他们叫过来，然后就对他们讲话，然后对他们勉励说，我以前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没有哪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就上帝的旨意他忠心的传讲给他们。那你看他是中间的一个例子，他的生命就是这样，该跑的这些马拉松他没有移掉任何中间的一段路。好，保罗怎么可以做到？昨天快睡觉前我把这段加进来，就你光看保罗这样写啊，好像很简单，买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路我已经跑尽了，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那你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在上班的我怎么守住我所信的道，这信仰我怎么守住呢？那就是要忙碌啊，那我怎么守呢？公司的同事就是要对我这样，在背后捅我啊，那我怎么守呢？所以一定我就在想，那我还是把保罗一些诀窍写出来，我只能摘要很短，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来，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来，在下面铁上龙家五章十六到十八节，来，喜乐不住的祷告完事谢，应该是前书，不是后书，前书。所以保罗有诀窍啊，不然你们说听完今天，那我怎么这样，我怎么打那个仗，我怎么跑这个路，我怎么守住这样的那个所信的，我怎么守住呢？那保罗他有秘诀，他的秘诀是他认识自己，知道我自己的能力有限。保罗其实神能力比我们更多，因为他的经历，他的可能是他甚至有人说他应该他的家产应该是蛮多的，虽然他全部放掉，那看到他的知识非常丰富，他的旧约非常熟，他的人脉可能非常广，他可能跟官员们都有交往，对我们来说今天可能刚刚说的天时地利人和可能都有，但是保罗偏偏就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因为他不靠自己，这是他的给我们的榜样。因为我会听到你们在分享上班的困难啊，在家里带小孩困难啊，好像凡事都困难。那有些弟兄姊妹有跟说，可是圣经不是这样写。那当然有些弟兄姊妹还在跟我挣扎，张哥你如果不要讲，可是我们内心还是觉得困难，好吧，那你就回到圣经来，我还是希望你们回到圣经来。 保罗就说好，我可以夸我的软弱，但是我要夸神的能力。那他的思维是在做调整，因为我们常常会讲这三个，但是他的思维是跟我们的不一样。他可以说常常喜乐，我的生活形态就是不要埋怨，我可以把埋怨从我的嘴巴拿走。保罗就告诉我们常常喜乐，然后他的生活形态呢，就是在祷告当中，他还是要吃，还是要工作，可是他就是在不住的祷告。然后他思考模式，遇到困难挑战他还是感恩。那你要不要在这里面学习他的秘诀？不是要不要了，我们就应该要学习他的秘诀。所以前面是他的总结，生命的总结，可是我就希望你们能抓到保罗，他不是随便说说的，因为他经过征战啊，经过挑战啊，经过困难啊，他困难可能比我们还多啊。那我读哥林多后书，他可能遇到海难，遇到盗贼，遇到饥饿，遇到这些人逼迫他，被鞭打，被关进监牢里面，可是他还是说要常常喜乐。但是你的思考模式怎么转换？孩子难带啊，可是我都给一些家长们的建议是说，你不要以为你的孩子是全世界最难带的，应该是这样吧。那这里面产生一些说，那如果别人可以这样走过，那为什么你不要，你还有神可以依靠，那就这样去走过。那有时候我在想，我爸妈八个孩子怎么带哦，仔细想，大家说啊，又不是你爸妈带，也是真的啦。我是姐姐带的，所以也是真的。姐姐把我背在背那个牵，背在她的背上，我印象会很深刻。因为有人说你怎么会记得小时候的事？那有时候就很深刻啊。哦，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个幼稚园，那幼稚园很多人都爱读，因为全南投就一个幼稚园嘛。那时候，那因为我小时候没有读幼稚园的，所以你们中间有说哦，不要输在起跑点，你们这些家长啊。我全部输在起跑点，因为我进到国小一年级普通话不会讲，我进到一年级普通话都没有，波波摸也没有学过，那我是输在起跑点啊，是真的非常确实。那我为什么印象深刻？我姐姐就背我从家里走到教会，然后这个幼稚园门是关的，然后我们就在外面看人家小孩在干嘛，我就好羡慕，看他们在里面玩耍。那其实就是这样，所以我也不觉得我输在起跑点，我觉得蛮好，玩太多了，所以我觉得蛮好的，我就玩蛮多的，我是蛮享受的。所以鼓励你去抓到我这些东西。保罗不是只是讲结果，保罗有讲过程，那这个过程我们就可以去领受，所以神的话语就这么样的宝贝。好，所以我要开始反省，我不是反省自己，华语，华语经典进入了第十三年。有的人从第一天看到斯卡长老，他本来是从台语部过来支援，那就留在华语。那你看，都看了十三年 ，Johnson 我也看了十三年，哦，那伯兰人我也看了到第十三年。那我就说，华语进入了有没有打美好的仗？我现在用群体哦，不是用个人。华语是在用跑的还是用走？当跑的路。华语这个信仰有没有守住，有没有站稳？当然你们有的是第十二年十三年才见，没关系啊。所以要想六月我会跟长老跟执事有更多的在思考跟讨论。你呢，每一次的回顾，我刚才讲了哦，一年三年五年，你对自己应该有一个回顾，当然你可以更短没有关系。主日的侍奉你参与到哪里，有没有在侍奉当中学习跟成长？周间的服事呢，周间我都希望你也把工作看成是侍奉，所以我都鼓励你周间在上班的时候，在生活在家里，你有没有清楚的使命？有没有好好的跑？有没有都守住信仰？当公司大家都在生气在骂人的时候，我守住这神给我的这个拣选所带出来的祝福，那我就不要加入这样。鼓励你。结论来说，保罗非常爱提摩太，也爱其他的弟兄姊妹。那这个浓浓的爱不是溺爱哦，保罗真的不是溺爱。最后还给他叮咛，说你有使命哦， 只有一个使命，忠心传讲神的话语。弟兄姊妹把这句话听进去，神的话语，无论哪一个侍奉，福音神的话语是我们很重要最终的目的。预备好自己，记得你要忍耐，各种程度的忍耐，要学习忍耐，然后用各种生活、生命、言语、文字来教导。那偶尔不要做，都要做好人，该提醒的时候，该警告的时候，那当然也多一点鼓励。我现在是多给你们鼓励，那有时候忘了提醒跟警告，这样不行，不能忘了警戒。好，尽你的职分。保罗给提摩太的提醒，我也鼓励你们，教会迦南要尽我们的职分，团契，从家庭团契 NFL YCLK 一直到 Living Water 一直到活水，每一个团契有没有忠心在这上面，要省察，要省察自己。那你忠心去做，有人说你怎样，就像保罗对提摩太说的，有什么关系，预备好，想好，预备好就好。你知道大家不一定要听这些，你就忠心去做，鼓励你们。那每个人也要忠心每个阶段该做的，去享受吧。保罗对提摩太说，享受，享受，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享受就在这里看到了，享受在这里，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抓住这个应许。今天你不要在意谁讲什么，不要在意那个人对我说了什么。若保罗说将来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今天我受到不平等的待遇，这公义的冠冕是最公平，公平中的公平，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做审判。因为我怕你们当中有些人觉得怎么会这样，怎么会那样、啊、我不要再侍奉。保罗没有这样说。好，保罗给自己一生的总结，三样，打仗，而且只有一个仗，所以每一个挑战，每一个可能是跟灵界的撒旦作战，或者是生活里面作战，都是神要我们打的，是美好的，美好的仗。然后使命，然后坚持你的信仰。那其实我最后就说，日记的最后一页能写上这样是很棒的，但是日记的最后一页关上之前就写上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给提摩太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么生命是这样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祝福。确信主耶稣基督是最公平的，他会给我这样的冠冕。所以有人在公义的冠冕想很久，但是最后我还是可能就选择这样。世上有很多不公平的待遇，但是最后那个审判，耶稣基督带来的审判是公平中的公平。我不用担心，你也不用担心，我不挂虑，你也不用挂虑，因为不只是给我，提摩太你也会有。所以最后你看这句话蛮有意思的，我们再重念一遍，把 这句话再思考一下。我们一起来读四章八节，来，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蛮有意思的、哦、这节其实我以前没有这么深入去读，等候爱主显现的人，竟然是保罗认为在这里很重要的因素。你要等候爱慕神要再来，我们要爱慕，因为是这么样的祝福。所以说我们享受生活太多，就忘了说主耶稣就是再来，再提醒一下，我们要爱主。那主再来的时候，那天国的彰显是全然的彰显，那公义的彰显是全然公义的彰显，那会有冠冕。那冠冕我们就说是什么呢？冠冕可能就是神的一个称赞吧。活水应该都记得，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觉得那是一个生命里面很棒的一个跟神见面的时候神给我们的一个肯定。那我也希望那是公义的冠冕我也可以拿到。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感恩，为生命的一切我们献上感谢，为生命神你给我们的呼召使命啊，你陪伴我们同行，也给我们很多天使与我们同行，为这样的福分献上感恩，让我们能享受在每一个阶段里面，我们就可以跟神说，该走的路，该跑的路，我们认真忠心的去跑。那信仰我们真的是守住，该打那个仗我们在打仗中凭着神你的能力宣告我们得胜。将来我们跟神见主面的时候， 跟神你见面的时候，神你要给我们很多很多可以跟我们聊天分享，那给我们一个肯定，给我们一个祝福，给我们一个夸奖，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你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